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会用一个采访节目的形式来到开始今日我们讲道的时间。我请了三位的嘉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接受我的访问，我要问他们同样一个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说话将加勒这个人介绍给我们认识呢？首先我要问的就是摩西。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位的民族英雄。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摩西怎样回答呢？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加底斯打发加勒去窥同埋其他十一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嘅时候，佢刚好系40岁。后来佢忠心向我回报，我就对佢起誓讲咗一啲嘅说话。我话：加勒，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约书亚记第14章第9节。摩西说，我认为用专心跟从耶和华这句说话来到形容加勒是最好不过的了。好，跟着来我们要问第二个人，约书亚。同样的问题，约书亚是那位率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大将军。约书亚就这样回答，他说，我记得当我在写约书亚记的时候，写到第14章第14节那里，我写了一句说话，是这样说：所以希伯伦作了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觉得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一句说话正好将加勒的为人讲得清清楚楚。最后我想问加勒本人，加勒，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说话向我们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呢？加勒就说，当我约书亚和其他十个探子回报神人摩西的时候，我这样说，然而和我上去的众弟兄，就是那十个探子，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如果你要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或者我就用这句说话，我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大家看到了，加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摩西对加勒讲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约书亚说加勒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毫无疑问，专心跟从耶和华是加勒这个人的特点。如果有人不同意的话，可不可以我们去问一问神，看看神怎么讲。民数记第14章24节，那里耶和华和摩西讲话，他说，我要刑罚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当中20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入去迦南地。他怎么说呢？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一个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如果神都话加勒专心跟从我，我哋就应该再冇咩疑问啦。今朝早我想同大家睇一下，点解神话加勒系一个另有一个心智嘅人，系一个与别不同嘅人。喺呢处有一幅嘅图画，浓压缩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一年喺旷野里边所发生嘅几件大事。咁就简单，第一就系过红海啦，第二就系摩西喺马拉嗰处叫嗰啲苦嘅水变为甜，第三幅嘅图画系讲到玛拿从天而降，鹌鹑从天飞到以色列嘅人群当中，第四件就讲到神喺西乃山上传十诫同埋律例俾摩西，第五件事情就系嗰个红色嘅箭嘴所指住嗰幅嘅图画，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最后第六件就系摩西喺旷野举起铜蛇，凡系被蛇所咬、毒蛇所咬嘅人，仰望佢就得着医治。第五幅嘅图画就是加勒故事开始的地方，在这个地图的中间有加底斯这个地方，加底斯是在迦南地的南面，非常接近这个应许地。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节的处有一些的经文，我和大家读出头那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领的。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知道三件的事。第一件，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是神的吩咐，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主意。第二件事，是神自己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产业，并不是出于以色列人自己的野心或者说贪心。第三件事，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加勒就是犹大支派当中作首领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一个。然后跟着来第十七节至到第二十节的处，就是告诉我们听探子的任务，他们有两个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南到北窥探迦南地，看了又再看。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带一些东西回来，从迦南地那处带一些东西回来。好了，我们在这处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南地比较是平坦的地方，北边呢就是那些的山地，由南到北，看看什么呢？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弱是强是多是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好是歹，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营盘，另一个是坚城。又看看那里的地土是肥美亦或是削薄，其中有树木另一或是没有树木。圣经这处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去看他们的窥探，窥探什么呢？当中只有一句说话或者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处是营盘定是坚城。什么叫做营盘呢？这个名词今天我们很少用的，新的中文翻译本翻译叫做什么呢？营地 campground。 我们露营的时候在那里扎营的地方，那个叫做营盘，营地。营地就是一个不设防的地区，看看那个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不设防的营盘，住在帐篷里面，定义或是一个设防的有城墙的城市。不单止空口讲白话，你们回来报告的时候还要将一些东西带回来。带什么呢？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给我们可以亲眼看一看那里生产的果子是什么。这里有一幅地图，很简单，我不多讲了，就是下面那个圈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在那里从南到北上到最高那处，就是那个哈马道口那处，十二个探子就在那处来到打探。好，我们一起来到读，过了四十日之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回来做报告了。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一段的圣经。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就这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我这里有一幅的布，有一幅的图画，这个是一个多数派的报告，十个探子，其实十二个探子都是这样讲，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处带回来的就是一串的葡萄、无花果和石榴，大到多到要两个人抬着回来的。然而征服那地谈何容易。我们一起来读。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不好了，弊了弊了，我们犹太人好像蚱蜢，对方迦南地居住的人当中有那些是巨人、伟人。这幅的图画给我们看到真是无得比、我们已经知道那十个探子他们那个多数人的报告是怎样， 好就是好，但是怎样可以征服那个地方呢？约书亚、加勒和约书亚，这个是少数派的报告 Minority Report， 他们是怎样讲呢？他说上去吧，不要听那十个人所讲，上去吧。为什么呢？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那里讲，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大家不要怕，安静下来，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在哪里来到这个这样的内幕消息，知道他们以色列人一定得胜呢？哦，原来民数记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大家记得我们刚才开始讲读过的，得着迦南地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发梦讲出来的，而是神应许他们的。所以加勒就说，神既然应许了，我们不需要怕，上去吧。这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全会众的反应是怎样。他们听了 两种不同的报告，十个人是这样讲，两个人是这样讲，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百姓都哭号。昨日如果大家关心足球的话，昨日可能莫斯科那个城有人哭号，因为输了球，但是恐怕不是全城的人吧，恐怕不会大声的哭号吧，最多都是流几滴眼泪。但你看当时全会中都是这样来到哀哭。以色列人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是第一点。他们埋怨摩西亚伦带领无方，带了他们去迦南地送死。第三节，他们就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摩西亚伦，为什么你这么阴毒害了我们？不单止这样，第三节怎么说，他们就埋怨耶和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以色列人说向后转，回埃及了。神啊，你那个方法，你那个所谓应许不要得的。不单止这样，在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领我们回去埃及吧。他们不单止在处埋怨，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建议，是怎样呢？我们另外立一些的带领袖，代替了摩西和亚伦，将我们带回去埃及。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不单止埋怨摩西亚伦，不单止埋怨神，不单止说要选举改选，而且他们说要将那两个叫我们去送死那两个加勒和约书亚用石头将他们打死。如果神在那个时候不出声，加勒约书亚恐怕会被他们打死。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以一敌七就已经很厉害了，加勒和约书亚是怎样？以二敌二百万人。当时以色列的全会众，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推测是有二百万 多的人，就算不是200万人都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到开会，他的代表在那处，两个人怎样对抗千万的人呢？但是神那时出声了，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下面不多说了，这个就是加勒生平里面开始的时候的记载。我们从加勒的生平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四个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看到加勒的专心是经得起民意的考验。专心跟随耶和华，什么叫做专心呢？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wholeheartedly， 是全心全意，不是三心两意来到跟从神。专心是十年如一日的跟从神，无论外面的环境人事有几大的改变，里面的心智从来没有改变过。专心就是当以色列全会众都埋怨神埋怨摩西的时候，加勒不会顺从民意讲人欢喜听的说话，仍然的 Let's go 上去吧。专心就是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仍然勇敢站立在众人的面前，站在神那边。加勒这个的忠心就好像一只狗跟着他的主人寸步不离。我讲到狗不是因为今年是狗年，而是因为加勒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加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狗。有些父母叫自己的仔做狗的吗？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无论如何，狗在那个时候人看有一个美德是什么呢？忠心。我们由细到大我看过很多义犬救主的故事，义犬忠心的狗，加勒就是这样专心的跟从耶和华。第二点，第二个功课是关于他的内心，是一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内心。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节那里，约书亚自己加勒这样讲：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我现今85岁了。加勒可以说人在江湖，人在旷野，心在迦南，他一直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左三年右三年，等了几多年呢？45年内心的等候。有些时候我们为着一些人，为着一些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祈祷，神怎样回答我们呢？神可以说 Yes， 好，我应允你的祷告，我替你造成成就你所祈求我要做的事。神亦都可以说 No， 不，不可以，我不能够应允你的祈求。但是神还有第三个方法回答我们，是什么呢？等，等Wait， 等一下。好多时候我们以为神要我们等的时候，就等于说神说 No， 我不应允你，我们就失望，我们就埋怨神，我们就灰心，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耐性，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候神的时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今朝早我哋唱诗歌嘅时候，有一首诗一开始嘅时候就系讲到吾尔嗰个地方嗰、那个亚伯拉罕嗰、那个亚伯兰嘅信心。的确，亚伯拉罕嘅信心系我哋众人都知道，佢系信心之父，但系有个时刻，有一日佢唔能够等啦，佢冇咁嘅耐心啦，系乜嘢呢？他听了他太太的劝议，娶了夏甲，生了一个仔叫做以实玛利，世世代代以来以实玛利的后代成为犹太人的一根刺。为什么？因为信心之父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时间。难道我100岁都会生个仔咩？哇！神话你要等。45年前，加勒已经准备好要入迦南，但系因为佢嘅同伴，佢要等，但系佢愿意等。第三个功课系关于加勒嘅信心。是一个经得起巨人的考验的信心。10个探子，他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呢？就是集中在那些坚固的城和那些的巨人。我这里不画的巨人，这里我画那个是三藩市那个巨人队棒球队。什么巨人？实在可怕。坚固的城墙，身量高大的巨人，当他们看见巨人的时候，他就发觉他们自己的渺小。我在那里画了一个不清楚的一个蚱蜢在那里。因为他们经不起这个巨人的考验，所以他们就害怕。加勒怎样呢？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是看见那些巨人，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那些城坚固的城，但是同时他们看见神。民数记34章第9节那里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巨人。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得过神的心来到面对，来到应付我们生命当中的巨人呢？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那里，约翰这样讲，他说，小子们啊，即是说这班的孩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这世界上的更大。那处是讲什么呢？他是讲到第3节那里说，敌基督者的灵，就是讲到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出现了敌基督和敌基督的灵，那些的人你们不需要怕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那位的神主耶稣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看见你的敌人好像是巨人吗？你不要忘记与我们同在那个神，他比巨人不知要大多少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29节那里也这样讲过，第10章就讲到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那一段，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的神比万有都大，我们不需要怕。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羊是跟随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我的羊，神所赐给我的羊，从神的手里夺去。然后最后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他的雄心是经得起黄昏的考验。黄昏的考验， 我哋有一句说话就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有时有啲人就用黄昏嚟形容老年人嘅生活，好系好，美中不足嘅呢，就系快要结束啦。但系加勒佢嗰个雄心啊，系经得起老年嘅考验。啊，呢度有一段嘅圣经，啲字比较细一啲，或者都系我读出嚟啦。看啊，我现今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加勒话85岁了，一般人的心智是怎样呢？85岁啊，攞 social security 啦，养老金啦，退休啦，安享晚年啦，呢个系一般人我哋嘅心智。但系呢个另有一个心智嘅加勒，佢唔系咁样想，佢话我仍然系强壮，我仍然仲行得、企得、讲得、食得。我仍然是有工作。我们说圣经里面很常常我们会讲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向下扎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课，85年摩西加勒不断的向下扎根，所以他能够向上结果。没错，是一棵老树，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传说，说老树甜橙。85岁的时候，加勒口气很大，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85岁，约书亚预备分地给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的时候，加勒怎样讲？将那个山地给我，你唔好优待我，唔好话诶，你系一个好嘅探子啊！我哋好尊敬你，我哋俾你平坦嘅地方做你嘅产业。你都咁老啦，仲要你去爬山咩？嗱，加勒话唔紧要，将嗰个山地俾我。我知道嗰度系有敌人喺个处，但系如果神与我同在嘅话，我可以将佢哋赶出去。我是用一个采访的形式来到开始今天的讲道的时间，或者我要用一个采访的形式来到结束。加勒，加勒，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最开心的是什么时间？你最不开心的又是什么时间呢？从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些的经文可以让我告诉你加勒怎样回答，但是我猜想很可能加勒说我最难过那段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神给我们那个果然是牛奶乳蜜之地，我们要上去征服那个地方，所有以色列全会众他们都反对我， 他们都不愿意去，以致神要责备刑罚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我等了45年，那一天是我最难忘，是我最悲痛的一天，以色列人的不信。好的，这样你最喜欢你最快乐的是哪一天呢？我估可能是这一天。是第24节，是神向他所讲的句话，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引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可能加勒说，这个就是我最开心的时间，不单止是我可以进入迦南地，而且他说神应许给我，我的后裔亦都得着那地为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劳劳碌碌，尽了我们的所能，我们都是跟从神，我们做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我们见神的时候，真的说神，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入来跟我们一起安享永生。当然这个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件事更开心的，是什么呢？神说，因为你专一跟从我，你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这样的应许，有人说或者有，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那个是一个应许的话，都是讲到他一家，这处讲到是什么？他的后裔啊。弟兄姊妹，在我们在这一处，我们要勉励彼此的勉励。我特别敏感的就是第四点，加勒的雄心胜过黄昏的考验。哦，对不起，我已经过了时了，不多讲这里了。总言之就是，如果我们手所作的功，手所作的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话，岂不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件最喜乐的事情吗？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在座当中我认识很多，是我初出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们已经在这里了，你们也都是比较是进入你们的黄昏的阶段，但是我们不要停止，你今天所做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子子孙孙。我们继续为神来到作工，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神，我们歌颂你摆在我们面前加勒的榜样，求神都是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那个跟随你的心永远都是不退不休，叫我们继续来到侍奉服侍你。我们这样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